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九章。约翰说，当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我们相信这星就是撒旦。现在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，有无底坑的钥匙给了他，于是他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，可以为所欲为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九章，请你看第二节的经文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从无底坑中冒出烟来，遮盖了全地，这是最恶毒的一种烟。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，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约翰用象征性的词汇来描述极其可怕的生物，这些蝗虫并不是普通的蝗虫，因为第一，它们不吃植物；第二，地上的蝗虫没有君王，因为在箴言第三十章第二十七节那里就明明地说，地上的蝗虫是没有君王、没有元首的，但是这些的蝗虫是有君王的。第三，根据出埃及记第十章十四节的记载，这些蝗虫也并非是攻击埃及地的那一类的蝗虫。经文说，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，真是厉害，以前没有这样的，以后也必没有。第四，它们却是真正的生物，正是跟其他的生物像狮子、马、蝎子、人类一样。这里所说到的蝗虫，正如埃及地所招摄的蝗虫一样。约珥书第一章也预言过，将来会有一场蝗虫之灾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要对旧约有所认识，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，这里的蝗虫跟约珥书的蝗虫之不同，是在于蝗虫的性格以及它们破坏的目标。它们像蝎子一样蜇人，但它们的攻击对象是那些邪恶的人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五节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五节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，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。蝎子的形状有点像龙虾，它们住在潮湿的地方，它的蜇是长在尾巴上，虽然不会致命，但是会产生剧烈的痛楚。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图画。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十二节所说的蝗蜂就是这样。那节经文这样说，我打发蝗蜂飞在你们前面，将亚摩尼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，并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那些活在大灾难期的信徒要熟悉旧约，才会明白约翰所说的蝎子到底是指什么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 第六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六节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撒旦拿着无底坑的钥匙，这坑像是一条长长的通道，一直通往深渊，那里正是历代死去了的人的灵魂停留的地方。在新约就是指阴间，撒旦不许这些人死去，他们是属于他的，只有这些人才受到蝗虫的攻击。人在这时候想自杀却死不了，由此可见这一段的日子是何等的可怕。撒旦不许他们死去，因为还有一场光明与黑暗之战要打。有些人却认为这些人死不去是因为神不让他们死，原因是罪人必须要面对他们犯罪的后果，他们是逃不了的。所以拒绝基督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啊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一般人都说人生有许多的事比信耶稣重要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些都是第二、第三或者是第四重要的事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好像铁甲，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。你听见了或者是看到了这一段描述的经文，一定觉得毛骨悚然，仔细地研究这些蝗虫的样子，就觉得它们的确与巴勒斯坦的蝗虫相似。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。蝗虫的脸像人的脸，它的触须像女人的头发。约珥把蝗虫的牙与狮子的牙相比较，在约珥书第一章第六节。很多人评论蝗虫所发的声音，有一位法国的作家是这样描述的，他说，当蝗虫铺天盖地的在我们四周飞过的时候，它们产生的影响实在难以表达。它们飞行缓慢，有规律，所发出来的声音像是下大雨的声音。今天也有些人把蝗虫发出来的声音形容成飞机的声音。我记得有一位讲员说，蝗虫的毒钩是在尾巴，所以那毒钩就像轰炸机的尾部一样，那样的描述也很生动。不过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导弹的时代，也许你要把这些蝗虫比作导弹，可是我并不喜欢把它们比作今天任何一种的武器，因为它们不是今天的武器，而是在大灾难期才使用的武器。我们今天的武器已经可怕到一个地步，连世上的超级强国也要坐下来谈谈裁军的问题。经文说，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，凡是受到这些蝗虫攻击的人，要忍受五个月不可言喻的痛苦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 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，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。这些蝗虫跟普通的蝗虫不同，因为他们有一位君王。箴言书第三章二十七节说，普通的蝗虫是没有君王的，这些蝗虫的君王或领袖可能是其中一位堕落的天使，是撒旦的一个手下，他率领群众来侵犯地球，这是相当可怕的事。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破坏，在希腊文他的意思是毁灭者。这又叫我们确认但以理所说的，在堕落天使的邪恶社会里，他们的关阶分明。以弗所书所说的神的使者也同样分等级。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接下去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二节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还有两样灾祸要来，这是大灾难期后半期的第一样灾。这个灾持续五个月，很明显的另外两样灾祸将延续到大灾难期的结束。这里暗示更可怕的事跟着要来到了。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。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从金坛的四角发出一道命令。金坛代表祈祷，这里也是在开始吹号的时候天使所祈祷的地方。第六位天使不仅吹号，他还领受了一道命令，去释放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。那从金坛发出命令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现在揭开了第七印，带出了这七只号以及后面的七个人物与七个愤怒的碗。那四个被捆绑的使者都是邪恶的使者，如果他们不邪恶怎么会被捆绑呢？他们一旦被释放，立刻就给地球带来一连串的破坏。我相信他们是因为罪大恶极而被捆绑起来的。为什么他们被捆绑在伯拉大河这个地点呢？这个相当难解释。不过伯拉大河这个地方在圣经里有它特殊的含义，这一点不容我们忽视。伊甸园的位置原本在这附近，人类的罪是从这里开始，第一次的谋杀罪也是在这里犯的，第一次的战争也是在这里打的。这里又是洪水开始泛滥的地方，然后才祸及全球。巴别塔也是在这里建造的，以色列民是被巴比伦俘虏到这里来的。巴比伦是拜偶像的发源地，而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全地的罪恶要受到最后一次的清算。伯拉大河实际上是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线，也许从过去一直到现在，一直有一股压制的势力，使东方不至于影响到西方。但这一股的势力将要崩溃。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中国是一个熟睡的巨人， 而神要怜悯那唤醒他的那一代人。我们已经唤醒了他，今天他是生气勃勃的。如果你把东方的人口放在伯拉大河那边去，你就看到那是世界最多的人口。如果他们开始活动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有一天他们将要活动，从亚历山大大帝起，那是白种人的天下。就白种人来说，殖民主义已经过去了，但是现在共产主义的殖民主义却是仍然向前迈进。那些黑色皮肤的人种也醒过来了，他们一直被压制。而很明显的，这四个使者跟他们被压制有关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的经文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马军有二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第六支号吹响的时候，三分之一的人类要被杀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前面说到有四分之一被杀了，现在又加上另外的三分之一。在大灾难起，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要被消灭。难怪主耶稣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，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这支军队的人数是惊人的，有二万万。中国、印度和日本的军队加起来，很轻易的就有这个数目。今天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在东方。这段经文所说的，主要是在大灾难起的时候，世界要全面的受到蝗虫所代表的魔鬼的世界所攻击。他们将发动一场大战，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要牵连在里面。这二万万是人类吗？可能是，不过我相信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魔鬼世界的一次全面性的攻击。这是因为撒旦打开无底坑的门所带来的结果。下面的描述就更证实了这一点。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十七、十八节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，如紫玛瑙，并硫磺。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，有火，有烟，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。很多人认为这些是坦克，是作战用的坦克车。他们怎么知道在大灾难期会动用到坦克呢？我们所谈论的是未来的事。按今天的坦克来看，这也许是，但我们认为这一些会是更加精密、配备更精良的武器。我们注意到那些颜色夺目，那些骑马的也极不寻常。火是红色，紫玛瑙是带着深蓝色，硫磺是浅黄色。马是战争用的动物，现在魔鬼向人类宣战。这些从魔界来的生物是非比寻常，他们可能是恶鬼，或者是被鬼所控制的。有人认为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只要相信就好了，不要去做什么评论。今天一般读启示录的人所碰到的问题，就是他们不相信， 所以就无法明白。如果你很单纯的相信，所预言的一切对你来说就很清楚了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从阴间来的邪恶势力要侵袭人类。这里所说过的三样灾是真正的灾祸，火是真正的火，烟是真正的烟，硫磺是真正的硫磺。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事。在这时候，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要被杀，三分之一的自然界已经被破坏了，而人类还没有受到如此大的审判。如果世界的人口是15亿的话，那么就是说有5亿的人口要被杀害。请记住，在第四印揭开的时候，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类被杀害了。在人类历史中，像这样可怕的伤害是少有的。相信那投在广岛的原子弹，与这要来的伤害相比，也是小巫见大巫。这里造成的人命伤亡，听了就叫人胆战心惊。不过主耶稣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。人类到那个时候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恐怕会纷纷的自杀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。今天我继续讲解启示录第9章。我们看到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第6位天使吹号，带来可怕的灾祸。那被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出来了，并且世上1/3的人口被杀害。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9章第19节的经文。请你翻到启示录第9章，我要读第19节的经文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这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，用以害人。这些马并非普通的马，它们的口有杀伤力。最叫人吃惊的就是他们的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，用来杀害人类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9章20节跟21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9章20节跟21节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。邪术这个词在希腊原文跟英文的药品这一个字很相近，或者是指的药品说的。大灾难期的时候，药品将不受到限制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生命中必定与药品分不开，而且药品对他们有多种的用途，使他们在大灾难期能够受得住那样的灾害。我相信当人被这种不寻常的生物所咬伤或者是蛰伤的时候，就靠这种的药物来医治。虽然他们不会死，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快要死，因此他们就服用药物来减除他们身上的疼痛，并且帮助他们能够忍受大灾难期的灾难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宗教也与药品有关，那个时候将出现一种药品文化、药品宗教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药物 跟那个时期相比是很小的规模。到那时候，人们会寻求一切东西来帮助自己减少痛苦，或者是使他们能够超越困难。酒精会是其中一种最普遍使用的东西。我要引述塞斯博士在1906年出版的一本书，其中一段有关药品的评论。我特别把年份说出来，原因就好像他这本书是在昨天写的，或者是他写好了准备在明天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似的。他写着说，我们只需要想想人们如何的使用酒精、鸦片、香烟、各类的化妆品和药物来加强本身的吸引力。想想与肉欲有关联的药品，想想从灵界而来的灵媒和医治，想想各种药品代理商如何鼓励人们随意的购买药物，以重整自然界的惩罚所带来的破坏。想想因这些事物所引发而不断增加的罪案，以至于社会道德堕落，就可以看见这种种道德沦亡的迹象，正是第六之号吹响时的特征。你或许会以为他这一段话是为今天而写的，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什么药品文化或者是毒品、酒精之类的问题。今天几乎每一个邪教都使用毒品在性方面的用途上。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不仅犯了邪术的罪，他们也沉醉在酗酒与毒品之中，甚至于犯奸淫，以至于有偷窃的行为。行邪术、奸淫、偷窃这一类的罪行会不断的增加。我相信敌基督会使用这三样东西使人类就范，屈服在他的手下。在那个时候，人类会很轻易的受引诱，在毒品的迷惑之下，人们会接受一切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说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我相信在教会被提之前，福音要传给每一个人，而且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人人都会听到福音。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只会发生在那些拒绝神话语的人身上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说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一旦你拒绝福音，不把神接近你心里，你就会去信从虚谎。这就是今天有那么多人轻易地相信一切临到他们的事物的原因。今天那些不接受神话语、不坚守神话语的人，很容易就成为邪教的猎物。启示录第九章我们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接着讲解启示录第十章。第十章是第六之号与第七之号之间的插曲，在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有一段插曲，描述到在大灾难期两批被救赎以及受神印记的人。而现在在第六之号与第七之号之间，我们会看到另一段的插曲， 在这里向我们介绍三个人物。这一章描述到一位大力的天使，而在第十一章的头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两位见证人，至于他们是谁就不得而知了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。一些基要派的著名解经家对于这一位大力的天使是谁有不同的见解。哥特、温申、贝廷、吉尔、德汉、埃恩塞特、华尔特、斯格托和威廉科里，他们都认为这一位大力的天使是基督。而尼威尔跟其他解经家就认为他只是一位有大能力和权柄的天使，他不是基督。我同意后者的看法。当然，前面那一批都是我所尊敬的人物，也是我在主里所爱的。如果你接受他们的看法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不过，如果你想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话，那么最好请你接受我的看法。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位天使只是一位大力的天使。基督并没有以天使的身份在启示录里显现。不错，旧约中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是以耶和华使者的身份出现，但他成为人之后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得着荣耀的身体之后，我们就看见他在神的右边是蛮有能力和荣耀的。当他以人的身份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并不是一个天使，他是一个人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他是以荣耀的基督显现，这是道成肉身之后的基督，他被高举。我们要记住，这一卷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在每一章里面，我们要看见他新的位格，他以能力和表现的荣耀展示出来。现在，他是那一位审判主，就是审判那些拒绝基督的审判之主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，这另有一位的意思是同类天使的另外一位。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二节看过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在那里不引起争论，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基督。现在在第十章这里引起争论，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装扮，他的样子使人以为他是基督。虽然在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天使都是基督的仆役，但这一位显然是基督的特使，因为他拿的小书卷，那表示他有崇高的地位，他是从基督那里从天降下来的。他披着云彩，这是他作为基督特使所穿的制服。荣耀的云彩与基督的再来有关联，但这一位天使并不是从云彩中降临，他乃是披着云彩。还有，这并非是基督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而是这一位天使宣告基督快要再来了。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消息是由天使向世人宣告的，而他的第二次再来也要由天使宣告。经文说他的头上有红，这是他的帽子。红提醒人有关神与人所立的约，这红 表示神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。脸面像日头，这是辩论他的徽章，这也是荣耀的基督所盖上的，但这并不因此就断定他是神的儿子。当摩西到神面前之后，他的脸面也发光。这位天使的脸面发光，因为他是从基督那里出来的。基督复活之后，那站在基督坟墓的天使也是衣服泛光。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的天使是个赐光的天使，正如太阳月亮一样，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就是基督。我认为第十章这一位天使不是基督，他不过是一位天使，或者是说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。经文说他两脚像火柱，则仍然是他的制服的一部分。他来是要宣告一项特别的、严肃的，有关那将要来到的审判。这一切特征都表明他跟基督的位格有关，他是基督的特使。在这时刻，主耶稣在掌管一切，他是全地的审判之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二节跟第三节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呼喊完了，就有七雷发声。有几个理由使我相信这一本小书卷是那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卷。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是唯一在我们前面出现的书卷，而且它不称为别的什么书，而是叫做小书卷。如果这本小书卷就是那用七印封严的书卷的话，那么它本来是在天父的手里。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，我们留意他如何的转到神的儿子的手里，只有主耶稣可以揭开他。七印揭开之后，这本小书卷就打开了，接着七支号要吹响。到目前其中六支已经吹响了，主耶稣揭开七印之后，就把这小书卷交给天使，然后天使又把它交给约翰，叫他把它吃掉。这本书卷包含着地上所要受到的大灾难，接着这一系列的审判，主耶稣要到地上来掌权。现在这书卷展开了，审判也一一的临到地上。天使也使用这本书卷来宣告海和地都是属于基督的。他一脚踏在海上，另外一脚踏在地上，他宣告这两样都是神的。神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指示以色列有关他赐给他们的那地，他说：“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。你们在我面前是客女，是寄居的。你以为你用了一小笔的钱买了一小块的地，而且又拥有一张地契，那么这一块地就永远的属于你吗？如果你是这样想，那就错了。你的土地是属于神的，不仅是地属于神，连海也是属于他的。诗篇第八篇第六节到第八节说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书称为小书卷， 是因为大灾难的时间不会长，没有太多要写的，所以一本小书卷就够了。罗马书第九章第28节说，因为主要在地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主耶稣说，这大灾难期时间是短的，但你说它只有7年。那7雷发生，是神向天使的宣告说阿们。诗篇第29篇第3节说，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约伯记第37章第5节又说，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暂时的讲到这里。启示录第10章，我们讲过这一章所记述的事是第6支号与第7支号之间的插曲。使徒约翰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并且大声宣告。他呼喊完了，就有7雷发生。我们讲过，这位大力的天使不是基督，他是基督的特使。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，向地上宣告那要来的审判。在这里，我再补充的讲解7雷发生的含义。温中博士做了这具有启发性的评论，他说，犹太人常常把打雷讲成7声，在诗篇第29篇，耶和华的声音这一句话出现了7次。以色列人认为打雷就是耶和华的声音，所以启示录这里的7雷发生就是神的声音。我认为它是在天上的主耶稣所发出的声音，它证明天使所宣告的是真实的，因为他即将到世上来掌权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10章第4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10章第4节，7雷发生之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7雷所说的，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约翰是一位文士，他正准备把所见的异象写下来的时候，7雷就说话了。他听见了天上的声音告诉他，不可以把7雷所说的写下来。这是一本启示的书，为什么有些东西却隐藏起来呢？这是在启示录里唯一的一处有不可写出来的事。在这一卷书末了的地方，神说得很清楚，他已经说了一切，他并没有向今天的人类隐瞒任何的事情。约翰在启示录第22章第10节说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可是在这里，神却指示他不可写下7雷所说的话，这是很有趣的。如果这位天使是基督的话，约翰必定会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在启示录第1章，约翰一看见荣耀的基督就向他下拜。如果这位是基督，那么为什么约翰不向他下拜呢？他没有敬拜他，因为他不过是一位天使。有人猜测过7雷所说的内容， 都是相当荒谬的。有人把七雷解释为七次的十字军东征，有人说是那接受宗教改革的七个国家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对约翰说，把他们封起来，不要写下来。到今天，这仍然是个秘密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五节六节，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、地和地上之物、海和海中之物、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，不再有时日了。这一位天使的表现告诉我们，他不可能是基督，因为他指着创造主启示。如果他是基督，他可以指着自己启示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。神不能指着别的启示，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。这一位天使指着另一位启示，因为他不是神，所以他也不是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是永生神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基督就是那一位创造主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，万物是接着他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。另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又说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这位天使是奉基督之名启示，他是基督的代表，为基督宣告一切。天使说，不再有时日了。圣经的小字说，不再单言了。这对在地上的圣徒来说是个好消息，因为他们正在患难之中，不知道这些灾难会持续多久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证实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天使告诉那些蒙拣选的人，灾难不会持续太久了。他说，不要担忧，凡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受了神的印记，他们必定能够经过这一段大灾难的时期。同样，这也回复了在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中那些寻道者的祈祷，也成全了主祷文所说的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，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当第七位天使准备吹号的时候，这一切要发生，这也就表示第七号吹响就来到大灾难期的末了。神的奥秘 在这时候就要显明出来。在前面也显明过这奥秘的某些方面，不过现在在这里却是最大的显明。其中有一个奥秘是关于以色列国审判、受苦、不公平、神的静默和要来的国度。基本的问题是，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呢？为什么他容忍了邪恶那么久？你想了解一下吗？我研究神学多年，我知道人的答案，但神还没有给他的答案。有一天，他要把他的答案告诉我们。有许多事我今天解答不了，但有许多弟兄似乎知道一切的答案，我为此感到困惑。坦白地说，没有人知道全部的答案。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有些事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有些是封闭的。那意思是说，神有许多事要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晓得了。虽然我无法解答你心里的问题，但是神能。我也没有全部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我交在神的手中。主耶稣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和我一起走过黑暗，一切会没事的。我们要进入光明，然后你就会明白。今天我建议你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，他是你的创造主，又是你的救赎主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，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这个命令是由在天上的基督所发出来的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是被高举的神，又是审判全地的主。很显然的，约翰在灵里回到了地上，因为那小书卷本来是在父神的手里，现在交给了约翰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，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，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。约翰参与了在我们眼前展出的一幕伟大的戏剧，主耶稣基督要求他做一件很奇怪的事，这件事具有特殊的意思。他照天使的吩咐吃了那小书卷，结果他肚子是苦的，口里面却是甜的，是又苦又甜。吃那小书卷的意思是凭信心领受神的话，这是神的话所教导的。因为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说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卷书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书卷。 又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。”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基督徒应该吃神的话。箴言书第16:24又告诉我们：“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”在诗篇第119篇，这一篇颂赞神的话的诗篇里面，我们读到103节说：“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”约翰吃下去的那一部分神的话是审判，它是甜的，因为将来是甘甜的。创世纪第18:17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”其实耶和华是说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要告诉你我所要做的事。知道神要做什么是一件甜美的事，但是当你发觉审判将要来到，那却是苦的。约翰领受了神的话，但是当他看到还有更多的审判要临到，他的灵就痛苦起来，心也难过。他的口是甜的，但肚子是苦的。如果你我喜欢读这一段圣经，说到将来要临到地上的审判，那么我们必须要多多的祷告，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能够知道启示录，并且认识到神所要做的事是甘甜的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审判要临到这个抵挡基督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却是无法欢信，那预言就变成苦的了。这还可以应用在另一方面去，有许多人开始热心研读预言，但是当他们发现呢，预言可以应用到他自己生命的时候，就对自己有所要求，他们就失去兴趣，所以就变成一件苦的事。很多人说，我不想听到启示录的事情，我不喜欢预言，它使我害怕。让我告诉你，它就是要这样，但它也应该在你口中甘甜如蜜。很不幸，有许多人为了对未来产生好奇，就去研读预言，但是他们会发现神的话却要求他们过圣洁的生活，而不是要求他们去研究预言。约翰一书第3:3说：“凡向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”一个潜心研究预言，却是过着污秽生活的人，他的作为必定是反常的。我们听到许多关于预言的解释，都是反常的。那是因为他们在心灵上，在生活上，都不是按着神的话去行，所以才有这些反常的解释。很不幸，一般人对预言的兴趣超过了他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多年前，我和一位学者见面，他问我说：“你喜欢你的教会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的教会很不错，我相当喜欢，但有一件事很奇怪，如果我在教会讲解启示录，每次讲解教会都坐满了人，但如果我讲解罗马书，听的人就寥寥无几。”这一位学者的见解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还要发现大多数的圣徒 对敌基督的兴趣比对基督的兴趣更浓厚。我后来发觉他说得很对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节，天使对我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说预言。约翰相信各民各国都应该听到神的话，因为他们要受提醒，审判即将来到。如果他们经历大灾难起，他们的感觉会像是下到地狱。这正是使徒约翰忧愁的地方。那小书卷对他是苦的，因为他必须在基督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前向多人发预言。这些有关各国各民的预言都与那要来的审判有关。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是这些预言。